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旧约的内容好像古板艰深，难以宣讲，但是掌握旧约的属灵原则，就能轻易宣讲旧约。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欢迎来到旧约讲道实习，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你好。
天成好。
我们在上一次呢讲到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关系啊，怎么样去连接，怎么样去很好的平衡。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旧约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整本圣经呢对我们这个时代呢都是很好的宣讲的来源了。但是我们谈到旧约讲到的时候呢，我个人就觉得旧约的人物这么多，年代这么久远，而且呢他出现的那个不同的题材的经文比新约就更多方面了。所以呢谈到与时代的需要这些题材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呢旧约的经文如果我们懂得运用呢就更精彩，更讲的跟我们这个时代呢很多的需要更贴近。当然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教会建立，好吧，我们说对新约的教会也很多的书信，特别保罗书信对新约教会的定规都是我们信徒生活很好的材料，讲道也是很丰富。但是谈到与时代的需要呢，因为旧约的年代这么长，书卷那么多，题材那么多类型，我觉得最后一课呢我们24课谈到与时代的需要呢，我就盼望从旧约整体不同题材的经文呢我们做一个概论，来看看跟时代需要的讲道有什么路向呢，或者说让我们更多考量。
那我们如果你读神学的话，你就发现呢就是如果你们从现在往回看，也就是看到旧约时代呢，好像这个都叠在一起了，不同的好像山脉一样，当你走近的时候呢越来越清楚。那反过来从旧约往新约看呢可能是另外一个光景了。
其实旧约往新约看呢，当然都我们说新约它定规今天神的百姓的生活的样式应当比旧约更现代化。我上回说我们不要回到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的礼仪啊，甚至列祖年代他们筑坛献祭等等呢，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不会这样做了嘛，那个就是那个意思了。但是从另外说呢旧约它因为它太丰富了，那么我们从其中也从某一个角度比新约呢就更多元来探讨今天时代的需要。那么我就今天从八方面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说谈旧约的时候讲旧约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讲，你跟按照什么来有你的很好的题材来讲到呢。那么第一方面呢，我就觉得旧约里面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或者说还有十二个小先知等等呢，哇，他们都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呢从一个神的角度公义的角度去传讲世道人心当有的公义。那么如果你说第一方面就是从先知神言人呢，我们说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不是，但是我们很挂心很有兴趣他们对未来他们来预言。先知只是称作神言人，就是他代替神代表神向他那个世代的人传讲他神要他有的这个救恩的喜讯。但是就是这个呢我们发觉众先知大小先知哇16位还有其他不知名的先知，或者说君王年代他们在宫廷里面呢去特别走到 那些君王面前来指责他们的先知就更多了。那我觉得呢，如果从旧约的立场去谈到我们讲到的人呢，如果你要对这个年代啊，今天二十一世纪了，这个世界我们也发觉没有公义哦，很多时候贫富都不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哦。
嗯，
那么我们如果少用先知阿摩斯、弥迦、以赛亚等等，哇，他们对当代的君王有的批判的信息，我们不用、不传讲、不拿来用，那么我们就失去很多丰富的材料，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宣誓我们要回归上主，他有公义。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传的称为一个公义的福音，也是站在旧约先知那个立场啊。有名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哪里就是记载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会堂来宣读这个旧约的经文，他也是从先知那个部分来展示了这个公义的福音嘛。所以如果我们说从旧约讲到呢，旧约就有这种伟大的保障，就是先知的传统对这个世界当有的公义是一个有力的证言所在。我们平常我可以说在新约的教会，我们讲台都不是太多传讲旧约先知那个信息嘛，因为我们不敢，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时代自己的时代这个公义的需求啊，我们好传道人好像没有那个敏感，没有那个拒绝来传讲。但是如果你说不是我们发觉啊，耶稣降生到今天，我们仰望他第二次再来以前，哇，这个世界还是没有公义，那么福音的信息应当有这个公义的成分这个部分，那么你就要懂得从先知这些代表神的代言人来传讲。这个在新约的那个部分呢反而没有那么多保罗的书信当然也有了，但是哇，相比旧约的先知这一群人呢，旧约的传统传道世道公义呢，就旧约呢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第二呢，我们说也是跟先知有关啊，先知不单是传讲公义，他也是提到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呢，特别富有的人呢，我们没有尊重神，那么先知重复又重复提到一个什么的声音呢，就是审判必临，神的审判一定来临。你说站在新约的时代没有吗？你说保罗书信、彼得书信，或者说其他的雅各书信啊等等，有没有提到审判呢？也有，因为第二次基督要来，就是一个审判的那个声调嘛。但是旧约的先知这个审判必临呢，这个信息呢也是很重的。我们说旧约的先知他常常有一个称为双对焦的传信。什么叫双对焦？他的焦点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审判，另外一个就是安慰。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其实二十一世纪里面呢，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全球化，其实带来一个局面，就我们都从新闻从了解世界上的事态呢都知道，就是哇，穷人越穷，富有的人越富，
贫富不均，
而且有仇富的仇富的这种的现象。那么这个我们对这种的情况在教会里面从基督徒的立场有没有信心呢？如果你站在旧约的先知他说审判必临啊，大地万国万民要面对神的审判，我觉得这个题材这方面的材料呢，旧约的 先知书、旧约的历史书，就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拿来用，拿来传讲啊。这个就是旧约的，想到旧约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个伟大的贡献。那么第三呢，旧约的题材不单是先知我，如果你想到这个诗篇，哇，我亲近都很多时间呢，多念这个诗篇150篇，150篇，都慢慢都发觉它真的是我们亲近神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不晓得天真有没有灵修特别喜爱诗篇。
有一段时间我是专门用诗篇来作为一个灵修的。
如果我们熟悉诗篇呢，那么我们可以从诗篇的赞美诗篇的感谢部分呢来传讲，或者说加深信徒们对神有一种的深的感情。诗篇其实是神人的对话，神人之间有一种的亲密性。那么那些大卫的诗篇啊，或者说贝鲁的诗篇，旧约的子民在神的面前哀诉等等呢，都是反映呢神人之间有一种的深交的情谊。所以呢，旧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善用诗篇，哇，你一定没有，你不可以说我没有信息可传啊！耶和华与人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人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人的避难所。啊，千百年来呢，我们不同年代的人，不同的时代的圣徒，哇，都特别喜爱诗篇。所以如果你说，哎，旧约，从旧约的角度去讲到，你跟我不懂得用诗篇，少用诗篇，这个也讲不过去。这个也是我们进到人的情感那个部分呢，对信徒爱主，鼓励他们要爱主，一个很好的材料。我刚刚在学生或者说那些培训营跟他们谈到诗篇的时候呢，我也说你传讲诗篇呢，你不可以很理性的，很你要是已经讲到，但是进入这些诗篇呢，你就要用你的传人的感情去讲啊，这个不容易。如果我们传道人常常都是很理性去辩论的方式来讲到呢，你一碰到这些诗篇，你要有效的传达呢，就发觉有困难所在。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作为传道同工讲道的人，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生活呢？你整天在哪里思考，没有一个空间让你安静，让你想到跟你的亲朋的关系、同工的关系呢？如果你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你的深入来讲经呢，你就很不容易讲这些诗篇。所以我就发觉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多哇很习惯讲道的传道人呢，一碰到诗篇他反而告诉我，哎呀，不懂得怎么讲。那个就是一个共通的难处。但是我就觉得从诗篇的赞美、感谢的诗歌、信心的诗歌，这个我们传道人传讲的时候也同时提升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个密切的部分。那么还有第四呢，旧约的经文跟时代的需要呢，不但是人神之间那种呢大家的深情，这个亲密的诗篇里面有另外一个大部分，就是称为哀歌。哀歌的传统有个人的哀歌，个人面对难处啊、困惑啊，哎呀，神啊，你哪里走啦？你去哪里？你去了哪里啊？比方诗篇42、43篇有名的啊，它是两个诗篇，其实是一个诗篇分着两篇而已嘛。哇，你念42、43篇的时候呢，诗人在神的面前有一种哀诉，因为他以前可以很自由随意去敬拜神，现在不晓得什么原因已经 不可能了。华话说是一个被掳的光景，在一般的场所他就没有以前哇跟同人去圣殿敬拜那种的喜乐。那么这两篇诗篇某一方面也是 一种哀歌，他要亲近神没有机会。那么这些哀歌不单是个人的哀歌，有一些是群体的哀歌，比方诗篇44篇，他就是一个群体好像打败仗一样了，被敌人来欺压他。那么如果你跟我多念这些个人的哀歌，群体的哀歌呢，你就会发觉对今天这个年代，我们说就要跟时代的需要嘛，有一种悲情，人生的悲情很多方面，当然跟旧约的诗人他们碰到的处境不一定完全一样了，但是你跟我牧养的里面哇，信徒的生活啊，哇，有一些苦难啊，那个困境都是类同嘛。
嗯，
神好像不见了，我们说旧约里面神说，耶和华神说，我是自隐的上帝，全然退隐的上帝。那么我们信徒的经历里面，就算你多爱主，有时候你都觉得跟主的关系很好像很遥远，那么 你那个时候怎么搞，可能你翻开这些旧约的哀歌，这些诗歌篇呢，哇，对应自己来说话呢，你就感觉到很有意思。
嗯，
那么我们从这个部分在讲道里面呢，也是非常好的题材，就是这些哀歌我们就面对人生的困境，其实生活里面不顺利的比顺利的更多，所以呢有效应用这些哀歌，这些诗篇里面的哀诉呢，都是非常好的信息。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旧约的救赎应许在新约中实现，让我们将旧约的教训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其实呢，我们说从旧约讲到呢，要联系现代的生活呢，真的我们要重新发现旧约有很丰富的材料题材。刚刚音乐前呢，我们说就是单从先知的传统那个审判的信息他关注到公义的信息，都对这个年代呢非常贴切的。那么还有诗歌诗篇，哇，他赞美，他感恩，他的信心他的哀歌，都对应我们今天呢信徒的生活里面，牧养里面很多哀诉的需要。那么我们现代人哇，奇难杂症，很多忧郁症的病人，很多健康失去苦难中的人，哇，你如果不懂得从约伯记啊诗篇这些哀歌的传统去牧养发出信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亏缺。往下来呢，我们还有觉得另外四个方向呢，传讲旧约呢对我们的现代人有什么他的贡献呢？那么如果你念过传道书传道书也是智慧的传统，它不但是诗歌的传统传道书是智慧人的训诲，从传道书箴言呢，他们的主题就是智慧嘛。一方面箴言很大部分都是宫廷里面的教训，所以众子啊我儿啊，你念诗篇箴言的时候呢，都很多这些开端的。那这些就是智慧人的呼喊，智慧人对家庭人的教导。那么总意都是要劝导我们世界上的人，包括今天的教会，你跟我要懂得敬畏上主嘛，早一天回归上主，懂得敬畏他。所以这部分人呢，跟我们说诗歌里面哀歌的传统，约伯记的苦难中人的传统呢，寻找智慧也有相关。那么有人也这样说， 传道书的智慧呢，也超过我们人所理解，因为他常常从日光之下有一些反应，有一些反问，我就觉得有一点呢，
冷嘲热讽，
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息。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主旨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传道者怪怪的，他为什么他讲反论呢？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表达信息呢？所以有人说，哎，旧约的传道书就是新约的福音书，还是旧约的福音书就是传道书。这个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我也蛮觉得这个很有位置哦，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说旧约的传道书是一种呢劝世的福音，它跟新约的福音书当然不一样了。我们如果从新约的福音书，全都是记载主耶稣的事情，当然它也是福音的本身，来劝导世人来归信，很方便很直接。但是旧约这个传道书，如果它是旧约的福音书，是这样来看呢，也是有某一种的味道，因为它这样的反讽啊，其实也是来劝告世界上的人要回归日光之上的上帝嘛。所以如果你懂得用传道书，哎，它也是劝世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非常好的材料。那么第六呢，我们说旧约的讲到呢，我们也要懂得拿摩西在西乃山上他颁布神给世界他的百姓那个有名的十诫。那十条诫命呢，你说哎呀，这个真的很老了，很传统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以前也说过，十诫是神的清楚的诫命定旨，对我们他的百姓呢，以色列人的以色列民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指引。但是我们以前也说，十诫神的定旨对整个世界的人也是世道伦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西方的文明啊，建立在这些很古老的法典啊，世界出来以前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民族他的律法所在，他的称为法典。但是唯独十诫，它是普世万民的伦理的纲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等等。你看这些对整个世界的人，甚至对今天21世纪人
都是很好的，
都是直接相关。如果你说哇，要返回侍奉日下的依据所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百姓，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可以不可以放弃啊？可以不可以说哎，这个没作用啊，这个无发挥它当有的力量所在啊？当然不是了。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是要让世界上的人哇清楚回归神的救恩。那么十诫的道理，如果你配合哇主耶稣传讲的福音，更加是我们说伦理的基础，返回世人走正路的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所在。那么第七啊，我们说有八个方向嘛，第七呢，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说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弃掉神，他们不要这个撒母耳先知就是最懂得那个痛苦，因为他们就是说哎呀，我们不要耶和华来引领我们呢，我们自己要好像列国一邦一样呢，有君王来统治我们呢，所以撒母耳先知就哎呀没办法，都由得他。但是撒母耳很伤心的。那么耶和华鼓励他，哎，他们不是弃掉你是弃掉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自己来立国嘛。但是这个立国的后果，我们发觉哇，所有的北国的君王，南国也没有多少一个好王。这些君王他们那个恶行，他们偏离神，哇，就成为以色列人呢亡国的一个很大的尴尬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君王的历史的部分呢，我们来劝导世界上的国家元首啊，他们如果要按公义，要按懂得敬畏神来治国才是出路，你说这个对今天一个已经怎么说呢，远离神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对今天的总统首相国家元首，是不是圣经的教训成为没作用呢，无所发挥呢？如果我们要继续传扬福音，就要这个君王的历史的部分，我们看见这些王一个一个都是败坏的，神不可以用的，我们就要用这个历史来劝告世界上的君王，敬畏耶和华才是真的智慧，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个是箴言诗篇的传统也是这样说。那么君王的历史，他们就是劝勉世界上的元首要懂得跟从主道啊。这个我们如果传讲这些历史的事情的时候，君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不提的，不可以不站在这个立场去来劝勉。那么最后呢，我觉得旧约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也有朝想像新天新地的应许。哇，如果你念到这个以赛亚书第65、66章，他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有远的眺望，看见新天新地的来临，好像那个新约的启示录一样。先知有时候他也是看得很远，他看到一个时期，哎，人跟动物可以和睦同居哦，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在新约的作者里面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说的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说，但是新约才可以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来临，旧约的先知他们也看到荣耀的救恩，带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所以我们说旧约的经文也有这种从天地的应许，对新天新地的应许呢，来回应新约里面呢，他提出这个荣耀的救恩。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说旧约的经文对今天这个年代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可以传讲的信息呢？很多
很多，
很丰富了。
我们24课啊，整个这样走过来，我们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姚牧师在这个当中给我们的教导，也盼望我们的学员呢，不单单学了，也很好的运用旧约呢来去传讲神的话语，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将你的一些领受，将你的一些想法都跟我们来分享的。好了，我们说一声再见。
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